戴上救恩的头盔。经文引用的是创世纪2:9、3:6-7、以弗所书6:17。现在我来念创世纪2:9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的眼目，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。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。创世纪3:6-7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从创世纪2:9，我们看到在伊甸园当中有生命树和善恶知识树。分别善恶的树可以翻作善和恶的知识的树，或者是善恶知识树。神吩咐亚当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便吃，只是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给我们看见这两棵树是怎么样相对的，一边有一棵生命树，另外一边呢还有一棵善恶知识的树，引到死亡的树。可以说有一棵生命的树，也有一棵死亡的树。人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，结果呢就是死亡。从创世纪3:6-7，我们看见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呢，在他们身上有一个最大的影响，就是他们得了知识，他们吃了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，他们知道了善恶。换句话说，堕落在人生理上所发生的影响，在人身上第一个主观的结果就是人的头脑比从前大了。在人还没有堕落之前呢，人是有心思有头脑的，可是呢在人堕落之后，人的心思人的头脑有一大部分不是神当初所定规的，不是神当初所要的。因此保罗在以弗所书6:17说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。在这儿可以看出人的头是需要得救的。很多人相信主耶稣之后呢，他的生命生活的确是改变了，但是很多人的头没有得救。头如果没有得救，在属灵征战的时候，头没有遮盖，就没法子对付撒旦。所以戴上救恩的头盔是要紧的，就是说头的得救是要紧的。在神的儿女里头有一个很大的难处，就是你能碰着心很好的人，你也能碰着行为不错的人，但是他们呢却带着一个旧造的头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，他们的头却是亚当的头。这样就使他们不能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呢，你要测量一个人属灵的生命如何，你只要测量他的头如何就行了。人得救脱离他的头有多少，就脱离亚当有多少。人得救脱离他的头有多少，就脱离旧造有多少。你是在旧造里头活着呢，或者是在新造里头活着呢？有一个根本的分别，就是看你的头在神面前是如何的。哥林多后书1:12说， 我们在世为人，不靠人的聪明，乃靠神的救恩。所以要求神施恩拯救我们一切自作聪明的人，一切玩弄手腕的人，一切自命不凡的人。我们必须看见，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原则是凭神的旨意，不是凭我们的聪明，是靠神的救恩，不是靠我们的聪明。这就是我们需要学功课的地方。比方说，有一件事摆在你面前，你不知道是做好还是不做好，你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做才是对的，你就在那儿想长想短，想左想右，想这样做要有这种的结果，那样做呢要有那样的结果，如果我这样说人要那样说，我那样说人要这样说，所以我要聪明一点。怎么样才是聪明呢？就是我说一句话或做一件事，要能碰着最少的难处，要能避免最多的反对。但是你忘了，神的儿女活在地上不是靠人的聪明，我们做基督徒简单的很呢，只要问一句，神呐，你要我怎么样？我们要知道，伊甸园里的善恶知识树今天还种在神儿女中间，好多神的儿女还是一天到晚的吃善恶知识树的果子，而不是吃生命树的果子，还是一直问这样好那样好呢？都是善恶知识的问题。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活在神面前简单的很，我们不是靠人的聪明，乃是靠神的恩惠，我们只要负责一件事，就是遵行神的旨意。罗马书12:2说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我们每一个都要记得，我们所负责的是遵行神的旨意，神所负责的是我们遵行神旨意之后所有的结果。我们不负责找顺利的出路。如果要说起顺利来，神的儿子在地上最不顺利了。但是他负责遵行神的旨意，神负责他的不顺利。我们说基督徒的聪明没有用处，并不是要基督徒去做愚笨的事。基督徒的聪明在神手里没有用处，基督徒的愚笨在神手里也没有用处。神用不着我们的愚笨，像神用不着我们的聪明一样。不是说所有愚笨的事都是对的，乃是说所有出乎神旨意的事都是对的。我们要分别这个，不是我碰着一个人故意的说几句傻话就对了，不是我故意去闯一个祸就对了，是说你要负责遵行神的旨意。神要我做，所以我就做。至于做了这件事以后所发生的影响，那是神的事，不是我的事。所以我们应当求神救我们脱离自己的头，叫我们的头得救，叫我们戴上救恩的头盔。我们碰着一件事，第一就是向神承认说，神，我的头，我的聪明，不是我做基督徒生活的原则。我做基督徒所有的事就是要寻求你的旨意，这并不是要你装傻装愚笨的人。我们说了再说，神用不着愚笨的人，像神用不着聪明的人一样，乃是说我们活在世界上不是凭我们的头所想得到的， 乃是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有的人他的头脑可以说是商人的头脑，碰着任何事，第一就是在那儿计算他个人的得和失。在普通的事上是这样，在属灵的事上也是这样，这种头脑需要受警告。在属灵的事上，问题不是个人上算不上算，不是个人的得和失，而是神的旨意到底如何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学习看见，我们活在世上只有一个原则，那个原则就是靠神的恩惠，遵行神的旨意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说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。这句话也可以翻成，又要在你们心思的灵里更新。意思就是人的头脑要更新。罗马书十二章也说了同样的话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结局呢，就是叫你们能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你的心意更新了，就能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。人明白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不是方法的问题，是你这个人的问题。很多人懂得知道神旨意的方法，但是他那个人不对，因此呢，他仍旧不能明白神的旨意。哪一种人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呢？就是蒙神拯救、脱离他头脑力量的人。你的心思要更新，然后呢，你才能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。我们要记得一件事，人天然的生命里最厉害的一部分呢，就是人的思想。有的人他天然生命的力量是在他的意志里，有的人他天然生命的力量是在他的情感里，更多的人他的天然生命的力量是在他的思想里。唉，头脑厉害的人，你碰着他的时候啊，你就碰着他的头，他走到你跟前的时候呢，他的思想就来了，他的思想比他的灵更大，他好像聪明得很，他的特点就是他的思想。主如果不把他这一点打破了，主如果不把他这一个力量打碎了，他这人呢，就没法的知道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要求神叫我们学习不相信自己的头脑，学习不相信自己思想的能力。有的人他能够一直在那儿说他肉体的不对，天然生命的不对，但是呢，他还在那儿宝贵他的思想，宝贵他的看法，宝贵他的天然生命。他的嘴里头虽然那样说，但是他心里头呢，还是充满了他自己的思想，充满了他自己的聪明，总以为他的看法比别人好，他的办法比别人强，他的聪明没有被神拆毁，他的思想没有被神对付，所以他没法知道神的旨意。有的人满口都是神的旨意，可是实际上呢，一点也不知道神的旨意。我们要知道，如果人不对，就不可能知道神的旨意。神需要在我们身上用十字架做一个根本的工作，特别是要更新我们的思想。神要把我们本来那个人摔碎，叫我们在他面前不再自以为聪明，不再自以为比别人更好。你的头被对付了之后，你就能查验神的旨意， 你就能知道神的旨意。好多时候，难处呢，就在人的思想代替了神的旨意，所以我们的头需要得救。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十字架而能知道神的旨意的。所以，所有的问题又是十字架的问题。你到底知不知道十字架对付你天然的生命呢？你到底知不知道神怎么样对付你这个人呢？等到有一天，神恩待你，把你这个人带到一个地步，叫你看见你自己的不可靠，看见你思想的不可靠，叫你不再相信自己，不再宝贵你那种天然的力量。那个时候啊，很多事你就都清楚了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天然的生命被神对付了，什么时候我们对神的旨意才开始清楚。罗马书八章五到六节，照原文呢可以翻成，因为随从肉体的意念肉体的事，随从灵的意念灵的事，肉体的意念是死，但灵的意念是生命和平安。什么是肉体的意念？肉体的意念呢，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相信自己，就是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有把握。属灵的意念呢，也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不相信自己，就是什么都不敢说，什么都是战战兢兢的。肉体的意念忙得很呐，快得很，自以为聪明得很，但是没有安息，结果是死亡。属灵的意念是不受天然智慧支配的，只受神的命令支配，一点没有肉体的把握，一点不敢凭自己头脑的看法，结果呢是生命平安。所以我们的头要得救，我们才能不受肉体意念的支配，才能有属灵的意念，结果才是生命平安。保罗说，我们在世为人，不靠人的聪明，乃靠神的恩惠，像你们更是这样。请你注意末了那句话，像你们更是这样。哥林多人是聪明的，但是保罗说，我们在世为人，不靠人的聪明，乃靠神的恩惠，像你们更是这样。感谢主，碰着的人越聪明，我们越不用聪明；碰着很会想、很会打算的人，我们越不用聪明。我们是依靠神的恩惠，我们对神的事、对教会的事更是这样。我们更用不着人的智慧，更用不着人的聪明。所以，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，就是在属灵的事上，千万不要把你那种属世的头脑带进来。你那种属世的头脑在别的事上有没有用处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，就是你那种属世的头脑在属灵的事上一定是没有用处的。你那种属世的方法、属世的灵巧、属世的手段、属世的聪明，在各式各样事上也许是有用处，但是在属灵的事上绝对没有用处。在神的家里，不是人的手段、人的聪明能做得更好，而是在乎是不是神的旨意。在这儿，只有一件事，不是人怎么说、人怎么想，乃是神怎么说。我们要对神说，神，你要指示我们的是什么样式？除了你指示的那种样式之外， 我们不能有另外的样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学习遵行神的旨意，不靠自己的聪明。当我们遵行神旨意的时候，我们仰望神带领我们经过因着遵行神的旨意所发生的难处。从今以后，我们求神叫我们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，乃是靠着他的恩惠来遵行他的旨意。